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加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佳美讲宗，我是吴爽。今天我们继续为你介绍中国内地会所派出的第一位女性外科医生，加拿大人美德纯。上一集我们说到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去到美德纯的教会学习英文，小小的美德纯充当他们的英文教师，却发现他们竟然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。美德纯自小从神那里领受了向中国宣教的心志，要把耶稣介绍给中国人。他一心一意地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。在西方世界都还不常有女医生的年代，他便下定决心要到遥远的东方来行医传福音。适应东方保守的文化已绝非易事，美德纯来到中国的时候更是清末明初改朝换代之际，政局尚未安定，紧接着又是北伐战争。满有恩典的上帝让美德纯一到河南开封加入内地会福音医院，就结识了已经在那里服侍多年的护士施爱人。一医生，一护士，一外向，一内敛，两人搭配得正好。他们更在接下来奔波的岁月中互相扶持，一起携手合作。北伐战争结束不久，抗日战争又爆发，日本人占领开封后很快开始打压英美宣教士，他们又面临空前的压力。天父的确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回应侍奉及生活中的挑战呢？
姐，你看看窗外这些对着医院喊口号的游行队伍，如果金院长还健在的话，或许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场面。
唉，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不得不喊这些违心的口号。福音医院在开封救死扶伤这么些年，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宣教士是中国人的朋友呢？
看这情形，如果我这个加拿大医生和你这位英国护士继续赖在开封的话，这所福音医院就要被迫关门了。
福音医院上一次被迫关门的情景还在眼前呢，那次是因为中国人排斥西方人，现在是日本人在排斥西方人。不过他们针对的只是英国和北美来的人，对德国人还是很尊重的。
哎，如果我们能请内地会的总部找到一位德国医生来主持福音医院，是不是就可以保证医院的正常运作了？
我觉得这个主意应该行得通，恐怕也只有跨宗派和跨国界的内地会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们俩可真的要走了。
唉，这个城市已经落在日本军队手里，如果福音医院再关门的话，河南的老百姓就更苦了。为了他们，还是我们走吧。
内地会总部很快找到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宣教士医生，前来接管开封福音医院的事工。梅医生和施护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服侍了20年的河南省，暂时搬到北京，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。
开封回不去了，中国半壁江山都已经在日本军队手里，我这个加拿大医生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。
我这个英国护士不也是一样？按日本军队的速度，即便今天这个省份仍属于中国，明天说不定就会落到日本人手中。
我想这就是总部迟迟无法决定调派我们两个人到哪里的主要原因吧。
德纯啊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刚收到上海总部寄来的一封信，看看里面写些什么。为了重新分配你们两位，总主任询问了各省事工监督的意见。目前看来，整个中国可能只有西南一带还比较安全。滇西的杨志英监督也特别欢迎你们去云南。
到云南去？
根据杨志英监督的分析，云南是中国的大后方，新建的滇缅公路还能保证物资的供应，单单宝山周围就有30万人口，这还不包括每个月从东南和中原一带迁移过去的难民。那里非常需要筹建一所医院。
筹建医院？谁来出任这所新医院的院长啊？
这位新院长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您这位敬爱的美德纯医生啊。
爱人姐，你也来开我玩笑，还没有听说过女医生出任院长这样的事啊。
我们既然可以出任宣教士，为什么不可以出任院长？战争期间大家都在学习随机应变，你在开封有20年的临床经验，我和上海总部的主任们一样，想不出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。
做医生只需要负责诊断、用药、开刀，而筹建一所新医院还要维持它的运作，则涉及到方方面面。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，买地建楼、运送物资、雇用员工、管理账目，我想想都会头疼。爱人姐，你别忘了，我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了。
德纯，我比你大13岁，还没有服老呢，在你的爱人姐面前怎么可以提老呢？不管这件事有多么艰难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，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
梅医生和施护士两人从北京赶到上海，从那里坐船到新加坡，再从新加坡坐船到缅甸的仰光，在那里等候入境，前往云南。
爱人姐，这已经是我们到达仰光的第39天了，一点进展也没有。这里的生活费是上海的5倍，这让我们怎么和总部的财务主任交账啊？
我想大家都能够体谅，在仰光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进入中国，而宣教士总是会被排在军人和商人的后面。何况我们还有将近140箱的物资需要开箱检查，怎么可能快得起来呢？
爱人姐，今天我去海关排队面试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为我们过关祷告啊。
807号申请人，姓名、年龄、国籍、职业、入境目的地。
我叫美德纯，52岁，加拿大人，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医生，前往云南保山。
你以前去过中国吗？
我在中国河南的教会医院工作了20年左右。
哦，你为什么离开那儿呢？
因为日本军队占领了开封市，把我们都赶了出来。
万恶的日本人，连您这样的医生都不放过。我真佩服您重新返回中国的勇气，授予您这样的女士入境签证是我的荣幸。
不过 我还有5-6吨的物资需要携带入境，您知道什么运输方式最经济的吗？
谁不想要经济型的运货车？美医生，这样的候补名单已经排到几个月之后了，我真不明白您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行李呢？
只怪我当初答应筹建一所新医院，这近140箱的物资都是医疗用的设备和药品。
医院？云南最缺的就是医院了，我马上跟中国政府联系，让他们空出几十辆军用卡车来运货，最好一次全部运完。
一次运完？海关先生，您不需要开箱检查吗？
可几百个人等着排队申请签证，我哪有功夫检查100多个箱子？您赶快回住处等着卡车来装货吧。
爱人姐，事情就这么成了，我还以为要在仰光住上半年呢。
神真的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和芥菜种相比哪一个更大，无论如何神已经为我们移山挪海，把56吨的医疗物资从仰光运到了宝山了。
进入中国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多更严峻的考验在前面等着这对女医生和女护士。
德纯，大家帮忙找了一个月才招到了6名愿意接受培训的护士生，其中一个还只有一只眼睛呢。
杨大夫，收下我吧，我虽然只有一只眼睛，但我不抽鸦片，手脚勤快。
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如果我有办法弄到一颗合适的玻璃眼珠的话，真想马上给你装上一只假眼。可惜，我们的医疗物资被运到天南地北的，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物归原主。
杨大夫，您说的中国话带河南口音，听着好亲切啊。
你也懂河南话吗？
我有个姑姑嫁到河南，这几年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回娘家，我天天在家听他们说河南话，多少也学会了点。
看看你姑姑家里有没有人想找活贴补家用，叫他们和你一起过来吧。新医院开业，总少不了要用人，能有一两个河南老乡在这里帮忙，我也不会这么想家了。
这么说您答应收下我了？我这就回去问姑姑。
德纯，我们这个医院什么时候能够开张呢？
这件事我也想和你这位护士长商量呢，若要等到所有的设备和药物都到齐了才开门，至少还得等个1-2年。按照这样的情形，不仅是云南的老百姓等不起，我们自己也等不起了。
唉，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，因为战争，所有的资金都被冻结在银行，先是美国的支票一定要华盛顿总行的认可才能兑现，现在连英国的支票也兑现不了了。上海总部知道我们缺钱，却也鞭长莫及，我们现在手头的现金最多 也只能再撑一两个月了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一开年就开业，才能从诊疗费和药房换取一些现金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连医院的地址都定不下来，这一切都是空谈呢。
你去重庆采购药物的时候，杨志英监督来过一次，他说宝山城里适合改造成医院的大型建筑只有庙宇，但是谈了这大半年下来，没有一个和尚愿意让我们建医院，而且日本空军经常轰炸宝山市区，医院即便建成了，也很容易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
杨监督是云南的老土地了，他有没有建议其他的地点呢？
或许大理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，内地会在那里有现成的楼房，很容易改造成医院。大理离宝山200多公里，离滇缅公路16公里远，而且又是山区，比较偏僻，不值得日军浪费炮弹轰炸。
能有一个地方先开始，总比这样拖下去好。只是刚熟悉了宝山，又要搬到大理，真不知道我们这两个老太太还能折腾多久。
耐心的适应，再加一点幽默，我们一定可以撑到最后的。
梅医生和施护士带着6名护士生和一批护工，又把家搬到了大理的山区。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医院各项事务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
护士长，不好了，门口来了一辆大卡车，上面抬下来好多担架，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人。
秀娥啊，别慌张，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开业啊？
我怎么能没说呢？可没有人听我的。
管事的人在哪里啊？
这位先生，你怎么可以自己闯进来呢？
我们14个兄弟受了重伤，你们既然是开医院的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
可是我们还在筹备阶段，连病床都没有，实在没有办法收留你们呐。
没床睡，怕什么？我们不是有担架吗？只要有大夫能开刀，有针可打，有药可吃，把伤口治好了，什么都可以凑合。
啊，院长来了，问问他的意思吧。
护士长，看来我们这家医院要提前开业了。我刚才看了一眼那些士兵的伤势，作为医生，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们从门口赶走。
好，我马上去准备手术器材和麻药。秀娥，秀娥，
哦，
请你清理手术室，烧水消毒。
大理福音医院就这样在仓促之间诞生了。神的时间总是奇妙的，如果这家医院不在1941年12月初的那一天开业的话，或许永远不会开业。因为第一批伤员入院几周之后，美院长和施护士便听到另一个惊人的消息。
深山夜，万难中，光华社照着深木夜，照着身影，多少慈祥夜，多少天真，金香天赐安眠。
二人节，那年圣诞，河南省长的儿子住在我家治病，他的妈妈很喜欢唱这首赞美诗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22年就过去了。哎，爱人姐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严肃啊？
我刚刚听到一个确切的消息，日本军队偷袭了珍珠港，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了。
什么？美国和日本一旦开战，加拿大和英国一定会马上加入联盟，日本人说不定会攻打缅甸，切断中国西南的运输线。你和我一旦失去了中立国公民的身份，随时都会被逮捕的。主啊，我们为什么要答应到云南来开医院呢？
德纯，我真不应该在圣诞节告诉你这个消息。最近你的压力太大了，又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。
我到了云南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河南，这里的鸦片问题如此猖獗，有人告诉我12个人里面有13个在抽鸦片，包括怀孕的妇女。邮局职员喝醉了酒，把我们的 X 光透视仪寄到内蒙古去了，工友们鱼龙混杂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一边偷药房的东西，一边私下收受贿赂，破坏医院的声誉。护士生刚刚上手，什么都要手把手的教起，把我连医生又病了。唉，没有一处得心应手的地方，这样子内外交困，真让我心力交瘁啊。
我们这个医院啊，真是可以起个外号，叫3个半医院。半瞎的护士，半瘫的水工，半疯的厨子。你我这两位既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的光杆司令，能够应对那么多病人，做那么多手术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德纯，不用太苛求自己了。
当年在河南的时候，可完全不是这样啊。
哎，是谁呀？秀娥，你为什么哭呢？
我听到院长和护士长不喜欢我们云南，要回老家去了，我就越听越伤心，忍不住就哭起来了。
秀娥啊，谁说我们不喜欢云南？我和护士长既然来了，就不走了。我们秀娥手脚最勤快了，赶集买菜，称煤称石灰，搬石头，洗衣服，谁缺工你就顶谁的活。你哟，简直成了这个医院的大管家了。谁呀都不相信你只是我们的护士生。
院长，其实我过来是想告诉您，杨志英牧师捎信过来说日本飞机又轰炸了宝山，至少死了10000人。大理本来还有一位西医的，听到这样的消息也逃走了。
新来的包医生病倒了，等到病情恶化恐怕就来不及了。护士长，你护送包医生下山看病吧。秀娥，可以问问其他的护士生和工友，如果他们实在惦记家里，也可以回去看看。
那么院长您呢？
我当然留下了，我再一走的话，医院不就要关门了吗？
您不趁着仗还没打起来先逃回老家吗？
秀娥，你不知道神把我们放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最安全的。即便留在大理，会让我成为印度和贵州之间唯一的一个白人医生，我也不能擅离职守。再说我们答应过要给你装的玻璃眼珠还没定到呢，怎么能先离开你呀？
美院长，您在一天我就跟着您一天。
施护士护送包医生下山之后，大理医院只剩下美医生一位西方医护人员。没过多久，难民中爆发了霍乱，美医生在秀娥的协助下，在2天内分发和注射了1000份疫苗，及时阻止了这次瘟疫的蔓延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云南对现代医学的需求并未减少，但是美医生所剩的日子却不多了。1951年，美德纯医生代表大理福音医院把产业交给政府，依依不舍地在建于1904年的福音教堂为中国祷告，为长眠于此地的许多宣教士祷告。最后他敲响了大钟，告别他和许多同工辛苦建立的医院，离开了他服务了37年的中国。刚到河南开封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锦绣年华的妙龄少女，当她离开云南保山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。回顾她的一生，幼年时期母亲爱主服侍主的见证与榜样，可以说影响了她一生的方向。青年时期的装备与心智的磨练，为以后服侍路上的挑战打好基础。美德纯从福音医院的医学新丁，到接下重任筹建一所全新的医院，到在战乱中千辛万苦送仪器到偏远的云南，期间他与施爱人不断地经历了上帝垂听祷告、开门关门、无微不至的引导保守。正如诗篇所说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美德纯医生回到北美后，和哥哥一家住在加州，他常常隔着太平洋眺望彼岸的中国，直到1980年去世。美德纯留下了佳美脚踪，祈愿有更多爱主的信徒跟随他的脚踪，为福音而远走他方。
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。